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他们要分享的专题是如何解决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欢迎你来收听，从中得到帮助。
这堂课程的题目是我的冲突有路走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冲突当中啊，到一种很绝望的地步，我们说哎呀没有路走了，其实不是的，我们的冲突是有路走的。我们要告诉啊每位朋友啊弟兄姐妹，我们的路在哪里啊。那么当弟兄姐妹之间有了嫌隙的时候，彼此有冲突的时候，耶稣基督给我们引出一条路啊，这条很重要的路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耶稣说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就去啊。也就是说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应当把这个得罪放在心里面啊，在里面心里面搅啊又很难受啊，又让他发酵，或者呢忍不住了就跑去跟其他的人说这个人真是糟糕怎么样啊。主耶稣给我们的原则说，你就去找那个得罪你的人，在私底下啊，就趁着他和你在一处没有其他人在的时候，你就去指出他的错来。这样的做法会杜绝很多魔鬼撒旦可以借着这个事件来大大做工的机会。
但是呢，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啊，弟兄姐妹不太习惯啊找当事人当面的谈
哈。按照圣经的这个原则，
对，那我们也在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对我们来说去找当事人来谈会这么困难哈。
是
我们想到第一个有可能是我们这个受到这个中国文化这个文化的影响，
就旧的这一部分的文化的影响。
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文化讲究什么？讲究含蓄，讲究间接哈。我们是一个比较客气的一个民族哈。说到这个我就想起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哈，那时候我很小哈，非常小那有一次呢，我们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哈，那个客人就夸我好，说哎这个小妹妹怎么好，那我就很高兴，我就露出笑脸哈，我就很高兴这样。然后这个客人走了以后呢，我大姐呢就把我抓到旁边去，把我臭骂了一顿。
为什么呢？
她说你怎么这么丢脸啊，人家夸你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喜滋滋的就这样露出笑容来哈。他说你要学习，要好好学习，下次再有人夸你好的时候你要这样说，你要说哪里我很糟糕我一点都不好你千万不要马上就露出笑脸所以这个就是你看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就是说你不可以直接表达你内心的感受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人家夸我们说哪里，但是那个哪里带个问号，你讲清楚一点，我哪里好哪里
那我们如果说已经信了主以后，我们还受这个旧文化的捆绑等等，我们其实我们信了主，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的新文化旧的文化跟圣经的真理两个不符合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哪一个？
是啊，我们要选择哪一个？
我们要选择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做。
比方说呢，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会破坏彼此的合一神就没有办法借着你们在你们这个合一的方面呢来做工。比方说有一个人对一个弟兄不满但他从来不去找这个弟兄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找他谈，他把这个不满呢放在心里面那他不去找这个当事人，可是把这种不愉快的放在心里面呢，久了以后这个就在里面发酵了然后呢他对这个人的不满呢很不经意的就会散播给其他的人。比方说有一天有一个人就来谈那个弟兄说那个弟兄看起来不错哦，很热心很爱主哦，他马上就不经意的冒出一句话，你不了解他那个是表面的现象你看他虽然没有直接的告诉这个人说到底那个弟兄 哪里不好，可是他说哎，那是表面现象，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很不经意的就把对这个弟兄的不满传给了这一个第三者。那第三者听了，哦，我不了解这个人啊，他这个其实还有一些啊，不很可怕、很糟糕的东西。那你不经意的来传染给这个第三者呢，让他也对这个弟兄产生不满，这就是我们不去找当事人谈的可能发生的一个可怕的后果，也是所谓的制造流言的开始。那个流言在那边到处传到处传，那么就给魔鬼撒旦很大的机会来破坏你们中间，破坏教会的彼此的合一。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虽然我们已经信了主，但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仍然受到一些旧有的文化当中一些不合真理的地方的影响。那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啊，信了主以后呢，要做一件啊常常操练的事情，就是要很刻意的去有意识的对付这些不合真理的风俗文化习惯，要脱下来这个旧文化。我们不习惯当面去说，那个要脱下来，要顺服上帝的新的文化真理的里面教导我们，要去当面说，我们愿意穿上这个当面去指出对方错来的新方式。其实这是不单是指这一方面，也应该是方方面面的哈。因为我们啊，一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很自然的受到旧的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我们会顺着旧文化的那个反应的模式驱动我们去做或者不做这样那样的回应。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要顺服神的真理，我要把神的真理当作我脚前的灯，当作我路上的光，我愿意顺服神的真理去做。那这是我们一生要操练的功课。
我们不愿意去找当事人谈，除了我们受这个文化的影响以外，我相信我们还有受我们罪性的影响哈。你看哈，我们真的是个罪人啊，这个罪性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说话啊，影响我们的伤害啊，影响我们的饶恕，也影响我们啊背后啊说人的这一个啊不好的地方，不愿意去找人当面谈哈，是受我们罪性影响的哈。
对啊，
第一个他受我们骄傲的罪性的影响。
因为我们常常啊在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享受那种天生从罪性而来的啊骄傲的一种罪中之乐哈。我去批评说啊这个人哎呀做的实在很不好，言下之意哈里面有一个骄傲，就是说如果是我一定做得比他好，可是我们嘴巴没有说出来，这是潜台词哈。可是我们很享受这种论断别人、批评别人的这种快乐，因为在无形当中，我们就觉得自己比对方优越哈。其实这里面有很深的骄傲，也是享受那种罪中之乐。
讲到罪中之乐哈，我们都是想说，哎，这个人有外遇啦，
对啊，
这个人
啊吸毒啊，
吸毒啊哈，但是大概也没想过说，我不愿意去当面谈，喜欢背后说这个，然后再批评别人、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享受
最终之乐
哈。我们好像很少这样想，但是事实上是的。当你在背后批评论断的时候，你是把别人贬低
抬高自己啊，
那你就觉得什么自己比别人好，
对、啊、
这就是我们罪性这个骄傲的罪性。除了这个骄傲的罪性，第二个我们呢害怕去谈。我们想说，哎呀，我这个一去谈，万一他对我不满，
他不高兴你啊，
他不高兴等等，我们很害怕这个谈完以后感情会破裂。所以这里又说到我们人另外一个罪性，我们什么罪性？我们的控制欲
。哎，
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呢，我们就不愿意去做哈。当我理解到这个的时候哈，其实有时候我要面对一些事情，我认为说我不能在背后说，我要当面去跟他谈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害怕。真的，我就是说我宁愿不去说，也很害怕。但是啊，我明白了真理以后呢，我就要常常的用真理来自我对话。我要告诉自己说，其实呢，我不需要去控制那个结果。那个结果是在上帝的手中，
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对，上帝的心意是要我合神心意的对这个处境来回应，神是要我去跟他谈。我的责任是去谈，那个结果如何，那个不是我的责任，
那是在上帝的手中。
对， 所以我们要克服这种控制欲哈、要常常用真理来提醒我们自己。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你看啊，不愿去谈的背后有我们罪性的影响，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控制欲啊，当然还有我们是什么，我们贪图感受舒适、贪图舒适、因为我去你想想看啊，你要去跟一个人谈，通常是你会很快乐的去，觉得哦好舒服哦、还是说你一想到跟这个人谈你会感觉怎么样，
有焦虑，有害怕，
很焦虑，很害怕，很不舒服。当我们贪图这个舒适的感觉，我们就怎么样，常常不愿意当面去说、所以不愿意当面去说有文化的因素，更多时候是我们罪的影响。
的确你讲的我很有感触哈，我常常会有一些思想上的挣扎，我要想说我去如果他会听，保证他会听，那我很愿意去、如果不能保证他一定听我，那我就有一点犹豫哈，或者说我要保证他一定啊，不但是听而且很乐意接受我的批评和这个建议哈，那对他有好处的，那我才愿意去。这种挣扎我们一直是有的。
是、
那如果我们不愿意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啊，当面指出对方的错来的时候，其实不但是得罪神，也是得罪人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看利未记啊，19:17-18有一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念哈，一二三，请。
不可在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凡是圣经里面讲到我是耶和华，我们就要竖起耳朵哈，因为这是神直接向我们所说的话。在这里耶稣神说我是耶和华，在这里提醒我们，在私底下当面去指出对方的错，是对上帝诫命的顺服。因为这里说我是耶和华，那他讲的话我们就顺服。这里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他啊。也就是说，如果我看见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他有不合神心意、不合真理的言行的时候，我不要只在心里面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啊，觉得说啊，这样糟糕，这个人怎么，我不去告诉他啊，也不能因为对方做的错事我就恨他，怎么会这样子呢？恨死你啊！因为恨人在上帝的眼中就是罪。我看见他有不合上帝心意的地方，我总要去帮助他，使他从那里面出来。
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哈，说免得因他担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心里埋怨他、恨恶他，这是个罪。然后你看到他不合神心意、得罪神，你也不去帮助他，不去挽回他，不去劝诫他，神也把这个账怎么样记上你一笔。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恶人他如果因为恶而灭亡了，但是你在旁边有责任跟他说啊，如果你不说，那他这个灭亡神就要怎么样，算你一份，
算你一份啊，
算你一份。当然如果说你真的爱这个人，你想想看，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的孩子陷在罪里面，你会不会就不管他？
不会吧，
不会的啊，因为你爱他。但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我们怎么样有一些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看到他不合神心意，我们通常闭口不言。
我们总认为我不去讲才是真正的爱他啊，所以要说我们要包容、要饶恕啊，其实不是用在这个地方。
对，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说什么总要指摘你的邻舍。这个总要是什么？就是说你一直都要去做的。一直都要去做，这是神对你的期望和命令。
如果我们不这样去做呢，还有另外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错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这个罪啊本来应当是被遏制的，会停在这里，可是呢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罪会扩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有一个弟兄得罪我，我心里不但恨他，我也不去当面指出他的错来，可是我就私底下议论，找另外一个人说，哎呀不知道那个人真不是东西，应该他这样得罪我哒哒哒哒哒哒，无形当中呢，本来这个罪呢应当在我这里遏止了，因为我去跟他谈，我就得了我的弟兄，他就承认他的错。可是我没有遏止，反而去找这个人，也许找好几个人，结果就让他对这个人呢产生厌恶，让他对这个人产生一种犯罪，结果这个罪呢就扩散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要想到，我们不但得罪了这个本来应当 从我们这里得到益处的人得罪他，也得罪了这个人。为什么？我拖他下水了，他本来很无辜的，他跟他之间本来没有问题，他没有得罪他，可是因为我这样去扩散，让他也觉得他得罪他，那我就把这个罪就扩散了。那这个是我们要反思的哈。我们把这个罪扩散了，是得罪上帝的事情。
这个呢，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准备，心理准备，或者是说也要有这样的教导哈。如果有一个人他跑来告诉你哈，他告诉你的内容呢，是关乎另外一个人哈，这里他这里不是，那里不是哈，那里不对。这个时候呢，你要怎么样来回应？
这个是很现实的，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哈。这个弟兄或者姐妹来，他就抱怨说这个怎么怎么样。
那我们就要学习告诉他说姐妹或者说弟兄。请问你有没有去跟当事人谈过这些事情？
对，我通常会说你不要告诉我啊，因为我不是当事人。你有没有按照圣经的道理去找那个当事人去谈？
对，按照马太福音，就是说你要私底下去找这一位你看他有不合神心意地方的，你要去找他谈。请问你找当事人谈过没有？
通常你讲这种话一讲出来你只需要讲一次。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想说你怎么这样讲我，他以后从来不会，以后就不会来找你谈闲话了哈。但如果他是真的属于神的儿女，神圣灵在里面责备他了，他下次也会小心，他也不会去这样做。所以你这些话你只需要讲一次，不但讲一次哦，其实呢过一段时间你还要再追问他，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上次你跟我谈一些事情，我劝你去跟当事人谈，你去谈了没有？要跟进他，不是就放过他走哦，要提醒他哦，要规劝他哦，你真的按照圣经的道理你要去找当事人哦。教会里面就是缺少这样的按照真理来行的文化，难怪教会里面很多的漏洞，很多的流言，很多的闲言闲语，把教会搞得稀巴烂所以我们要意识到去找对方谈不是为了我的好处，我劝他去找当事人是为了他的好处，是为了那个得罪他的人的好处，是为了建立他们的德行哈。如果我们不去找当事人谈，背后叭叭叭叭叭叭议论，不但不能造就他，不但不能造就他，反而破坏了他的名誉。这样的话，这个人跟这个人就很难脱离他的罪恶。所以我们这样做其实不是爱他，你反而是伤害了他，让他错过了他可以悔改，错过了他可以合神心意的机会。
另外一个不当面指出对方的错呢，也很容易因为误会而产生信任的危机哈。
怎么说？
以前有一个教会，他这个有个弟兄哈，他们的传道人哈，有一次他遇到传道人，他就问传道人说：“你今天下午想会做什么事情？计划是什么？”这个传道人就说：“我下午准备去探访这个李弟兄一家。”
去探访李弟兄。
那后来呢，因为这个传道人呢因为有其他的事耽搁了所以就没有去。那这位弟兄呢刚好后来有一次有机会跟李弟兄相聚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一天传道人来你家探访你结果怎么样？”
李弟兄说：“传道人没有来啊，没有来，没有来。”
那这个弟兄心想：“这个传道人明明跟我说下午要去探访李弟兄，为什么他就没去？他干嘛骗我呢？他不去他也不需要骗我嘛。然后过了一会儿呢过了不多久又发生类似这样一件事情
两件事情
有一个人需要传道人帮忙传道人答应了要帮忙但后来又因为别的事情又给忙的没有时间去，所以他就改变计划说我也许有空以后再去探访他结果这个事又给这位弟兄知道了说他明明答应要去帮忙，后来又没去。
没有啊，他没有来帮忙我
那这一个弟兄就对这个传道人呢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这个传道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了一件事要做，后来没做，所以他是什么他是不可靠的，
他是表里不一的，
不可信任的，
不可信任的。
你看其实呢这个事情他应该是先去找当事人问个详细，结果他都没有去。
是
那就下了一个结论其实这个传道人他后来究竟是不是骗他的，这个
这个只是很多可能性其中一个，他可能是故意骗他的，但是也有其他的可能啊，因为事情耽搁了，或者因为其他的事情出现，他改变主意了，嗯，很多的可能性，
很多可能性。
可是他如果单单抓到一个，就把它当作全部的事实啊，这是我们人经常犯的一个很武断的、很危险的事情啊。我给各位做一个示范哈，那各位看见这个东西呢，就知道这是一个茶杯哈，如果把茶杯卷开以后呢，你说这就是一个茶杯盖，对不对？对不对？啊，我又不是变魔术，不要害怕哈，这个就是一个茶杯盖哈。我看的就是一个茶杯盖，再也没有什么了。其实你不知道，这个茶杯盖呢，还有玄机的哈。如果你把它转开呢，这里面可以装茶叶啊。所以你把茶叶放在这里，你要喝茶的时候把它卷开，茶叶就直接放到茶杯里面。所以它这里面还有一个可以装茶叶的功能，这个就是你不知道的。可是我们人常常这样，我就看到茶杯盖，我就是看到茶杯盖，没有其他的东西了，没有其他东西了。可是呢，你所看到的不是全部的事实哈。所以这种刚才提到的这位弟兄哈，他没有经过证实，他没有看到全部的事实，单单就他眼睛所见的那一部分，所查证的那一部分，他就认为这就是最后的事实，这就是全部的事实，这个传道人不可信任，表里不一，经常欺骗啊，这样的话呢，就很快下定罪了，产生信心的危机。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谁最喜欢利用这种情形？魔鬼撒旦，他最喜欢利用这种情形，他利用这个情形就来攻击彼此的关系。记得这位弟兄说，你看那个人不可信任，这个传道人表里不一，就在教会里面制造很多很多的纷争，很多很多的这个破坏的关系，那可想而知，这个教会就很难合一了，因为大家对传道人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的看法。所以如果当你怀疑有一个人啊，或者某一个人他有不可信任地方的时候，虽然即使是你眼亲眼所见，麻烦你，拜托你顺服圣经的教导，去找当事人澄清事实，去跟对方谈，去澄清。因为你即使亲眼所见，从刚才茶杯的例子你也发现了，那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而不是全部的事实。
那我们要去的时候啊，有一些具体的啊步骤哈啊。圣经这里讲说，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哈，你就去。那这个得罪啊，这个不是一个主观的感受哈，不是说啊，我不喜欢他讲话太快或太慢啊，我不喜欢他唱诗歌的时候举手啊，这些都是不关乎道德对错的，
这是很小的事情。你不要说啊，学完这个课以后，看到谁都想要去劝诫哈，看到谁都想要告诉他啊，你这个有问题哈，
啊，或者是说，哎呀，我觉得啊，他讲话比较直率哈。我们讲的不是那个个性上的一些不成熟，或者是说个性跟你不同的地方哈，你就一天到晚去劝诫，那你也有问题，那可能你这个人可能比较骄傲一点哈，或者控制欲比较强一点。我们这里讲的很清楚，圣经是说得罪，这个罪跟罪有关的啊，必须是跟罪有关的，那么你就去，好，你就去找他啊。
好，在这里讲的你要去，去到谁那里呢？去到冒犯你的弟兄那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挽回他，为的不是去发泄不满，是为了挽回他。这是上帝试验衡量我们到底你是不是真的爱这个弟兄，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得出来。你如果真爱他，你就会去哈。神要我们去呢，这个去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啊。这个去是有预备的功夫，不是很鲁莽的就去啊。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六章一节告诉我们说，弟兄们，若有人，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这里提到温柔，刚刚我们也提到主动的去哈。我们很多时候是说我被得罪了，我们通常不会主动的去，
是啊，
我们都是等着对方来找我们，但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你是那个被得罪的人，你要主动去。好，然后这一节经文说，加拉太书说，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属灵的人怎么样？要用温柔的心，
温柔的心
去把他挽回，这个也是主动的，
是
主动去找他，主动的去挽回他。但是很清楚，目的是什么？是要挽回，是要得回这个人哈。那你要去，这里讲到一个温柔哈。 温柔，
温柔也就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主题哈。当我们说我的冲突有路走的时候，什么路呢？就是去谈，但是谈呢一定要带着温柔，这个温柔就是一条路，
温柔就把双方沟通的这个路打开了、啊、如果不温柔我就没有路走了、啊嗯、我们两个可能你来我往打得一塌糊涂，两败俱伤，
两败俱伤，
那就没有路走了，
不错、啊、
所以这一个温柔打开这个路、啊、那么这个、另外还有一个经文、啊、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
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什么？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
好，
这里又一次出现温柔、嗯、刚才也提到温柔，这里也提到温柔，
劝诫抵挡的人用温柔哈、嗯、我们来思想一下啊，什么叫温柔？当你想到温柔的时候你想到什么？
弟兄姊妹，你可能会想到什么？脑海
出现什么？你可能想到什么？ 你脑海中想到什么？
妈妈，
妈妈、
啊、温柔、
啊、妈妈温柔。还有呢？
很好。还有呢？很
柔和，
很柔和，
很柔软。好，还有呢？
什么？
还有什么？不会伤害别人，
不会伤害别人。
好，很好。好，我们刚讲到的这个温柔比较想到的是柔性的哈、嗯、有没有人想到温柔的时候觉得是很刚强的？有没有？好，没有哈，你们说没有。其实呢啊，温柔在原文的意思哈，不是软绵绵的没有力气，不是的。温柔呢它是有一种力量哈、嗯、但是这个力量呢是得到控制的力量，
经过控制得到控制的一个很坚强的力量，
得到控制的力量，这个叫温柔、嗯、你想如果有一个人掉到深坑里去了，
对，
我要把他拉上来、嗯、我需不需要力量？
需要一个力量把它拉起来，对吧？
但是我这个力量如果没有控制的话，我就死拉硬拽的，
拉是拉起来了，手也断了。你懂的意思吗？力量是有，但是要很温柔，要经过控制的力量。
你看我们刚刚讲到这一个啊，要劝诫人，劝诫人要不要力量？嗯，我们要挽回一个人要不要力量？啊，但是这个力量是什么？是得到控制的。如果我今天要去劝诫一个人，我没有控制我的情绪，没有控制我的脾气、嗯、没有小心选择我所用的话语、嗯啊、我的语言等等、啊、我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怎么生气我就怎么捡那个很狠很重的话来，
很毒
很毒的话丢在他身上，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得到控制的力量。你想这个人能够被我挽回吗？不可能，
不但不能挽回，全身都是伤、啊、对不对？被你手臂也扯断，这里也扯断，
他陷在最里面啊、你没有办法挽回他，你怎么样？你把他推得更远，嗯、啊，因为你没有温柔，你没有，你的力量很是很大一股力量，是毁坏的力量，不是挽回的力量。
嗯，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那个按摩啊，对不对？你去按摩的时候，会不会找一个很软很绵，按了半天好像没有感觉那种，你就觉得钱浪费了，对不对？你要真的会按摩的是按，不会让你痛的痛不欲生，但是呢，渗透有力，但是又很。有那个劲，
很舒服，
很舒服哈，按到那个点上哈，这个就是经过控制的力量。如果他去受这个培训的时候，只是按啊按啊，两天他就被被老板辞工了，对不对？或者啊按了半天，客人没有感觉的那个也会被辞工哈。
对，
经过训练，经过透过有力量的、有控制的力量，
这个就很能够把温柔的原来的意思表达出来了。嗯、是啊，真的是要操练学习得到控制的。嗯，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